弟兄姐妹平安，打开圣经，来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还有一到两次我们就结束了，我们花了差不多大半年时间走彼得前书哦。好，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 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那前段时间是我们有受难日的聚会，我们有复活节的聚会，这一周被称之为是受难周。那我在微信上看到我们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牧师的群，有很多不同的群，有神学教育的群，有专门是牧养教会的群。那有一个群当中有一位牧师，他常常是本地的牧师哦，他常常 post 一些照片，那很有意思。那在受难日那天，那他在讲到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他 post 的照片的主题就是十架苦路，十架苦路。然后呢，他讲到耶稣在受难的时候呢，他的照片是在眉开眼笑。哇，我看了之后我就回应他，我说耶稣在受苦你还在笑，你们没有反应吗？我告诉你，后来这个牧师很不好意思，他说我讲的比较激动了吧。我说那我另外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牧师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嘛，人家好不容易做牧师讲到你还在嘲笑人家嘛。那这个事情呢给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做牧者的人，我们必须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不同的鼓励、批评、指责、关心、爱护，有些是出于好意，有些是出于恶意的，也有一些像我就是在嘲笑人家，对不对？但是那天晚上我当然是我开玩笑了，我跟他是蛮好的朋友了。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无论你面对的会众是怎么样，你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去分享上帝的道，但你最重要的是你是代表神在牧养神的羊群。就像彼得在这里说，你们是什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羊群，是务要牧养。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想讲的一个最关键的信息，就是做长老的职责是什么？做长老的职责。那圣经里面的长老跟我们今天的长老意思有点不一样，特别是华人教会。你知道在华人教会的传统当中，什么是长老？长老就是说你是不是全时间在牧养教会的，你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在做生意，或者有工作，或者到大学教授，然后因为何等何等的原因，比如你的灵性比较成熟，或者你的那个在教会时间比较久远，或者是你对于教会的管理很有经验等等，你就被任命或者安立为长老，成为代职的服事，对不对？这些我们很多时候看成是长老。但是在圣经里面你再去看圣经的话，它的长老的意思有点不一样。严格的说，长老就是牧师。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的长老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说长老就是牧师。而因为牧师这个词翻成中文只用过一次，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神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对不对？只用过一次。但是长老这个词用了 N 次，很多很多次，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再一同来看，在基督的教会中做长老，或者是做牧师，或者做牧羊人，他的基本的职责是什么？三个，有三个基本职责。第一就是牧养神的教会。在这里第二节他就说什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务要牧养群羊。长老这个词 Presbyterios， 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的什么 Presbyterian， 就是这个词英文词的词根就是从希腊文来的，这就是长老。而在这里彼得被上帝呼召做长老，做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在鼓励那些年轻的长老们的是说，我这做长老的劝你们中间的做长老的人，做长老的人就是做牧师的人，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们特别是牧养教会的传道人，你们要记得，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我刚刚说了长老这个词它到底从哪里来，你要在历史上从整个圣经历史来看，长老这个词最早是摩西用的，摩西开始什么设立了70个长老，对不对？替他一同来管理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就有长老。那长老这个词它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慢慢到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什么被用来指教会的带领人，教会的领袖，管理教会的人，跟牧养教导教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责，被称为长老。而这是很明确教会是从犹太的传统当中慢慢学习下来继承下来。而还重要的一点就在，如果你看启示录你会看到有天上的长老，跟这个24长老，这个天上的长老跟天上的使者，这个 messenger 是有关系的。所以长老又变成是个 messenger。 messenger 什么意思啊？就传递上帝的信息，传递从神那里来的信息，这就是长老。那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务要牧养。牧养这个词很有意思啊，他这里用的是一个动词 poimano。 poimano 这个动词就是指做牧羊人，你们务要牧养，这是个动词。而这个动词的名词的状态就是 poimon， 就是牧师的意思，就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牧羊人的意思。所以它的名词就是牧羊人，做动词的时候就变成牧羊 poimon， 名词 poimano 就是动词。你从名词到动词看到牧师就是什么牧羊人。其实中文的翻译牧师不是最好，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个译法就是牧者，就是牧养教会的人，也就是什么去牧养群羊的这群人被称为是牧者。但是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加个师，理发的叫理发师，对不对？餐馆里面煮饭的叫什么厨师，医院里面医生叫什么医师啊， engineer 叫什么工程师，这个做法律事情的叫什么律师，牧羊人叫什么牧师。所以我每一次去跟弟兄姐妹吃饭，人家问我，你牧师你不吃什么，你什么不吃，我说我不吃羊肉。为什么？我说牧羊人不吃羊肉，明白？所以你们以后不要点羊肉给我吃啊，我不舍得。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牧师的或者是长老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牧养教会，牧养神的群羊。而且你看到这里他是站在一个受委托的地位，圣经这里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是我的教会my church， no， it's not your church， it's 它是神的教会。 it's my sheep， no， 这不是我的羊，这是什么？神的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华人教会圈里面常常会说，哎呀，他们在偷羊。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存在偷羊的问题。因为什么？如果都是神的羊的话，神是那个大牧者，每一个教会只要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传道人就是神的牧羊人，是代表神去管理牧养看顾教导什么神的羊群，是不是？这就是个牧养的职责。所以我们首先站在是一个受委托的地位。第二，你什么？你要喂养，你要喂养神的羊。还记不记得彼得最后跟耶稣的对话？上帝那个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跟门徒们在一起，最后挑战神的这个大使徒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有很多不同解释，到底是这个 filio 还是 acapeo， 对不对？我不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时候，耶稣挑战门那个彼得的时候，当约翰从耶稣的 这个亚兰文的听到之后解读成为希腊文，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词。第一个是说中文翻成什么，你如果看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他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喂养我的什么小羊，对不对？最后耶稣挑战他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但中间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你牧养我的羊。我告诉希腊文用两个完全不同词 Bosco 喂养， Poimano 牧养。这两个词语为什么，你再想一想，如果你去看新约解经家对这两个字不同的解释的话， Bosco 他更注重的是教导 teaching preaching， 但是 Poimano 这个词就是刚刚彼得对年轻传道人说你务要牧养的时候，他这个词有更加广的意义，更加广泛的意义。他不单单是 teaching preaching， 还有 caring， 还有关顾，还有 counseling， 还有 healing， 对不对？还有 visitation， 对不对？还有 leading， 这些词，这个词是 poimano， 是很广泛的。所以在这里彼得要求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使徒的下一代的年轻代的传道人，你们务要 poimano 上帝的羊，这是你们做长老的第一个职责。如果你看新约圣经发现很有意思，牧师这个词很少用，我说只用过一次，中文圣经希腊文用了十七次，但是更多的是什么，用长老跟什么监督，中文把它翻成监督了，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bishop 或者 episcopal。 这个监督这个词，其实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当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做神群羊的监督。所以你就看到监督这个词跟长老这个词是同一个意思， Episcopal 跟 Presbyter 这两个词是同样意思，都是牧羊人的意思，都是传道人，特别是牧羊教会的传道人的意思。你如果看看做长老的资格的话，可以看提多书五章一章五节，在当保罗在各城设立长老的时候，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哇，谁是无可指责的？至少不是我，所以我现在还不是 OK，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还算是，到目前还是。女儿儿女也信主，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你看到没有，马上就说监督了，长老跟监督是在一起提到的。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是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所以不要喝太多，不打人，不贪财，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导的，真实教导的，又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的，又把能争辩的人驳倒。哇，长老还要会什么？还要会辩论啊！所以你们来找我辩论，你们那些不信，那不要这样了。OK， 这就是做长老的资格，很高的资格，很高的条件，很多的要求，不太容易。但是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我还是讲他是要牧养神的什么群羊。那还要做什么呢？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用油膏抹祷告医治。那我曾经在前段时间分享过，有一位弟兄得了骨癌，对不对？那虽然不是我们教会，但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有感动。后来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就有五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就赶到北五环，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去为他祷告。那为什么是礼拜一呢？我经过考虑，因为我们平时礼拜一是休息的。你要知道在这里你看到很清楚，这个长老是地方的，教会有自己的长老，长老是替这个教会地方的自己的 弟兄姐妹看管负责的，但是那个弟兄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当这个事情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内心很有感动，所以我们也跨界了，去特别去到那个教会为这个弟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发现我们四个人去祷告的，其中一个一回来就病了，回来就病了，病了好几天，今天还好我看到他戴着口罩。第二个人是我，我在中间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手从这里一直痛到这里，一直痛上去，痛得不得了。然后很有意思是两个传道人在我身边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突然唱出美妙的音乐，我这辈子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在祷告当中是灵歌，就是圣经里面说的灵歌，我们抹油为他祷告，奉耶稣的名做洁净的祷告，因为这是做长老的职责应当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需要很大，做牧师做长老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时间不够用。我昨天晚上，我一般礼拜六晚上怎么样，或者礼拜六我整天最好不要安排任何侍奉，但是没办法，昨天还是很重，因为必须去到 IMS 的 CBD， 因为我们在职堂，我们正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的时候，我必须去那里。但是我跟他们说不好意思，八点钟我必须要离开，因为我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做。我很多时候我跟弟兄姐妹现在常常发现，我非但要晚上出去，我还必须晚上安排有时候两个以上的聚会，所以有第一轮聚会从六点到八点，哎，对不起，我到八点的时候跟他说对不起，我一定要走了，然后要继续。我想我们在每一个做传道人的生涯当中，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时间不够用，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然后你会发现各样的工作多得不得了，然后还有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会给各样的意见，有的是非常好的意见，但是你知道我每个礼拜最少听到或者有人来找我要跟我提对我们教会的改变的计划，最少有一个，我一年有50多个计划，你叫我怎么办？而且我告诉你，跟我来提这些意见的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啊，他不是没事找事啊，你不要以为他来跟你搞，像我去搞那个传道人，对不对？他们不是，你们都是非常好的好的那个神的羊群啊，都已经要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一些计划。然后我就惨了，我发现他提完计划他就走了，然后你去实行吧。所以我现在开始，我跟你们很严重的说，如果你们来提意见，不管跟我多好的弟兄姐妹，你们提意见可以，但是否你可以成为这个提意见的改变的计划的带领人？否则你真的不要来提，我受不了啊，我会崩溃的，我会心灵破碎的，你知道吧？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做什么，就是这些计划，真的，我不骗你啊。还有很多时候有人会提一些负面的意见，哎，有人突然来跟我说，哎，妇女团契有什么问题？哎，我一听哇，我就问他，我们有四个妇女团契，你到底是指东区的方舟的一，还是二，还是湘江的，还是那个已经出去的五个？哎，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并不关心这些啊。你不心知道，你听到了你就来说了，哎，跟我很好的弟兄啊，就跟我提这样的一个，然后他说，哎，那我就跟他说，他们很有问题，到底是一个姐妹有问题，还是十个姐妹有问题，还是100个姐妹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只有十个姐妹，你觉得已经很大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整个妇女团契有300到400位姐妹啊。你到底是指哪一个有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对教会的事工做各样的牧养的情况做各样的 comments 之前 ，be careful， 真的 be careful。你祷告通，你先祷告通。你祷告实在是感觉很有困难的，实在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否则你真的会引起混乱的。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们，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些。还有很多时候，就我们觉得好像牧养教会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很艰难的。哎呀，我可能讲了有点过头了，因为我的老师今天在。从98年你把我送出来，我牧养教会17年了，我牧养全世界牧养教会17年了。我记得，我始终记得那个时候我要去读博士，你不让我去。 你说利益，神学院是把你保护起来了，你现在要出去牧养教会，这才是上帝要你去的地方，这才是真的打仗的地方，这才是真正造就传道人的地方。你以为读了很多神学，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们去到 Gaulu 那个 Helonda Salagunda， 我们去做那个 graduation 的时候，我就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我学了，我当时已经有3个 degree 了，我说我可以去讲伟大的神学了。然后我的老师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笑笑，他从来不指责我的， 他在跟我4年在一起，差不多每天在一起，都在他家里过节的，都跟他住在一起的， 就睡在他太太那个旁边那个房间。他就跟我说，他这4年里面只讲过我一次，只骂过我一次，我记得。你看我多优秀，对不对？没有开玩笑了。他说啊，利啊，他笑笑啊，上帝会让你知道的。他说上帝会让你知道的。你以为你要讲伟大的神学吗？你以为教会需要的是伟大的神学吗？不，教会需要的是被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是神的群羊，是需要的被照顾。所以耀国，我可以跟你这么说，17年来我衷心的当时得到你的托付去牧养教会，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牧养了3个教会，也开荒了1家教会。我在这17年当中我很艰难，我常常我有几次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这么说，我没有违背上帝在天上就像给保罗的意象一样，我这17年来我没有违背。虽然我很有的时候我很艰难，虽然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太太的支持，因为你一直不断来对我的鼓励，我坚守到今天，感谢上帝。弟兄姐妹，我觉得有的时候很亏欠你们，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能力，我希望可以供应得更丰富，但是很多时候当弟兄姐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给的东西实在是很有限，所以实在是我在祷告当中，我甚至忙到一个程度，我要为你们的祷告都会很受打折扣。所以很多时候我必须抓住一个机会，就是当你说你为我祷告吧，我说好，我现在就抓住这个机会为你祷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等一会儿我会不会忘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一同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牧养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方案，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们按照这个计划1、2、3走，好像这个工作就成了。不是这样，我觉得上帝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教会，所谓成功在人眼中成功的教会，但上帝实在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而这个健康教会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得到牧养。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别人更重要的，就是礼拜天主日的时候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吃得饱饱的，这是我第一的重点，为这个事情其他的我都可以不要，你懂我意思吗？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只做一件，这一件事情已经不容易了，但是问题是比这个事情还有更多的事情我每天要做，那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现在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最快速增长的时候，我们的人数跟我们的职堂都在全面铺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需要很大，但是我们能够供应的很少，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出来，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需要更多的小的牧羊人出来。你们每一个组长，你们小组的组长就是小的牧羊人，你知道吗？每一个团体的带领人，你们就是牧羊人，而你们应当鼓励你们的弟兄姐妹也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的非常好的朋友，一个牧师朋友，我感谢神，现在我除了我跟我老师们常常有在交流的学习，一直跟他们学习，我开始我身边也有一些跟我同代的非常优秀的传道人，在中国在海外都有，我们常常在网上或者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牧师，他就跟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新教的传统啊，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有一个很大的软肋，就是我们新教的弟兄姐妹啊， 从来没有像其他宗派的弟兄姐妹，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还其他的基督教的，对神职人员那么轻视的，那么蔑视的。我说还好，在 BSF 还好了，他可能是更加代表的他们那个背景的，但是他说的没有错啊，你没有看到天主教的传统当中，或者是通正教的传统当中，可以这样蔑视圣职的，没有。因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圣幔上帝面前领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挑战长老牧师的权柄，很容易，在教会太普遍了，所以教会不断的分裂，教会不断的分裂。那么怎么办呢？我的答案只有一个，牧师靠什么去建立他的权柄啊？牧师是靠他的 position 吗？他的地位吗？不是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权柄建立在我们有的地位当中，他必然被上帝打倒的，而必然自己他也会犯罪的。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属灵的权柄是透过讲神的话语而来的，是靠神的道，圣灵的能力，在讲台上建立属灵的权柄，来喂养引导神的群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只要神的道得到充分的讲述，圣灵的大能在这个教会充分的运行，这个教会一定发展的，一定发展的。第二个方面，长老的职责就是监督。圣经这里用了什么？照管。中文圣经说你要什么？在第二节的下中间的节，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Episcopius， 两个词放在一起， Epil 是什么？是个介词，是 above， 从上面的意思。 Episcopius 就是从上面照管，从上面看顾，从上面是 oversight， oversee 就是什么？后来就这个词它是一个动词演变成名词，就是什么？ Episcopos 就是什么？就是监督啊，后来就变中文翻成主教的意思。所以第二个职责，牧师第二个或者长老第二个很大的职责是什么？是照管或者说监督。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是治理的意思。做传道人、做牧师、做长老，在教会有两个重要职责，第一个就牧羊，牧羊里面包括 teaching、 concentrate 一大堆，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照管，照管就是监督，就是什么？治理教会的管理的模式，教会走哪个治理的方向，教会是怎么样运作， daily 的 operation 是怎么样。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这个监督这个词它是有很深的内在意义。当羊群走偏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回来；当羊群走散的时候，你要一个个把它找回来，然后你要给羊群设定路线，因为那些地方不可以走，哪些地方可以走。那么为什么今天？因为你知道有一个问题是，所以我跟你们说，有一种说法是很受后现代影响的，就每个人都是 leader， 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我告诉你，虽然现在领导力非常强调这一点，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东西绝对不符合圣经的。还有人拿着圣经依据来跟我说，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就是这个圣经依据，你再仔细去看看，你找我自己来辩论。你告诉你，圣经里面哪里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 leader？ 大家都去 leader 的话，谁被 leader？ leadership 最重要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有 follower 嘛。每个人都去做 leader 好了，我们这每个人，我们现在一千个人开一千家教会，也感谢神。你每个人你自己一个人讲到你自己听吧。但是这种流行的文化，对我们受后现代相对主义没有真理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很毒害。今天影响教会，今天影响教会。保罗在这里教导，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圣灵设立神的仆人，圣灵设立教会的牧师长老来管理带领这个教会。牧师要管呢，传道人要管，很多时候很难管呢。当我们很多时候意见很多，但是出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管呢，我们必须要管呢。现在有些人跑到教会来搞直销，你知道吗？搞传销，你知道吗？很小心，有人跟你说，哎，有美国的保健品，你要小心这个人；有美国的化妆品，你要小心他； 啊，有什么什么什么，在网上你去 download 下来，你就可以什么什么，你再传下去，这叫老鼠会，台湾人叫老鼠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成为老鼠爸爸、老鼠妈妈，还有什么又生一大堆下线。教会里面充满这种人的话，这个教会必然败坏。真的，谁管？我们要管那这些事情，你管的时候你就问问题来了，这个被管的人首先就对你讨厌，他首先就要来对付你。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传道人真的难啊。你管他，你是出于什么？对圣经的忠诚啊，也出于一个爱心啊，你不希望神的教会什么被搞乱掉吗？耶稣为什么发怒在圣殿里面要把这些做买卖的都赶走？因为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成为什么 currency exchange center 跟 commercial center， 因为每一个人从世界各地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去献祭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从小亚细亚背着一只羊来，拉了一头牛来，不可能吧，太重了，所以他们就带着钱到了圣殿，因为这个钱是不可以直接买牛买羊的，他必须跟祭司去换成以色列人的钱，然后换成以色列人的钱，再去跟祭司的那个利益群体里面的人去买他们的羊，价格很高的，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的原因啊！现在中国教会现在这个问题很大，直销传销，我们教会也有，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已经听到了，但是只是这些人不敢在我面前出现，因为他知道我必定要管，而且一定要执行教会纪律，我很严重的说，不要在这个教会做生意，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生意，要在里面发展你的下线，我必定要管。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监督的职责。我两月份在那个 Philadelphia 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华人的牧师跟我谈了很深，他说这段时间，他说有些华人教会出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多人不管通过什么方法，他们跑到美国了，不管是那个腐败分子。现在红色通缉里全世界在抓这帮人，对不对？还是偷渡，还是怎么样方式，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他们要想办法留下来嘛，要在美国留下来，像美国有什么好，要留在美国，欧洲多好啊，对不对？去美国真是哎呀真哎呀 no taste sorry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要成为宗教避难者。这美国政府有的时候蛮傻的，你知道吧，跑到来跟中国政府控告中国政府什么侵犯人权，侵犯什么宗教自由，你知道这些人怎么会成为宗教避难者的吗？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就混进教会要成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要受洗的，对不对？受洗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要考试的，一考当然考不过了，因为他们一问三不知嘛。结果很快就出现了受洗预备班，在唐人街，像 TOEFL 像 GRE 像雅思，结果出现什么事情，就是 ABCD 都来洗礼，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模一样的。中国人最会读书了嘛，中国人最会考试了嘛，中国人最会骗人了嘛。你说那个牧师要不要管？这个牧师要不要有立场守住教会的这个口？亲爱的弟兄姐妹，难啊，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像我们做到现在都是被威胁过的？我告诉你了，有人要冲到我家里来捅我，就在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欧洲也有，容易吗？不容易。所以在奉献之前想想清楚，不然就退休以后在教会做做执事也蛮好，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圣灵如果带领我们是做全群的监督的话，你有这个职责，你要看顾这个教会，你要把上帝所羊群带领好了。在我们教会也发生过啊，突然有一个安息日会背景的成为小组长了。所以我说有的时候说，哎呀，你为什么要管我们？你这个 BICF 你就让我们去嘛。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日会，我不要说他是异端好不好，我不要那么极端说他是异端，他们说是礼拜六崇拜的，你们主日崇拜，说我们崇拜主日崇拜是错的，还到处拉人不许他们去主日来到我们 当中来崇拜，要去礼拜六崇拜，安息日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有的时候也是想，可能我太 liberal 一点，我也太宽松了一点，对不对？因为我稍微松一点的时候，居然来说我们是错的，必须要出声嘛，对不对？必须说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我就问他的大组长，你为什么让他做小组长？你知不知道他的神学立场？你知不知道他在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里面的一些真理是错误的？要不要管呢？管的时候你就得罪人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都是你好我好他好，然后你们我们阿们就好了，对不对？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是这样嘛。然后呢，稍微有一点，哎呀，这个牧师怎么样的了？哎呀，他那么凶，我们不理他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管，如果我们现在不照顾，这个教会就乱了，这个教会就成贼窝了，这个教会就不再是神的殿了，这个教会就变成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最最最最不值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机构，我们讲明了，我们就是冲着钱而来的。但是呢，我们还要打着一个宗教的旗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败坏，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不断的反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真是实在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按照神的圣灵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方式来引导牧养教会，监管教会。第三个，牧师的职责是榜样，在这里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全群羊的榜样。这个词很有意思，辖制，中文说是辖制 katakurio， 这个词很有意思。 kata 是什么？是个介词，它是过， kurio 就 kurios， kurios 就是神，就 lord， 英文翻译成 lord 主。过了权柄，当今天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有一点是非常要小心而且要被警告的，就是我们都要被警告的，每一个长老都是要被警告的，就是你不要过了权柄，你不要去辖制神的羊群。这就是难呐、啊！很多我们中间有很多社会的精英在我们当中，我们中间有很多大公司的 CEO， 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是企业的私人业主，你带领你的企业，你用什么方法吗？我告诉你，在教会难就难在这里，你不能够用权柄去压的，没有人理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到这里来奉献给钱的，对不对？只有我是拿钱的，对不对？所以变成一不小心变成你们都是我的老板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每个礼拜就有人来找我要给各种的方案嘛，对不对？但是神提醒传道人，提醒牧养教会的人，你不要过了权柄。因为这个词啊，它可以被解释成是用高压来制服人，是用苛刻的、过度的使用权柄来管制神的羊群。甚至在旧约七十四译本 Septuagint 里面用这个词是指军事的行动，恐吓，恐吓。所以长老，我们在管理教会的时候，我们只可以用榜样，而不能够用手段，不能够用政治，不能够有权术。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的长老，很多教会的牧师是用这些东西。我的老师给我很好的榜样，他在人生最顶峰的时候被教会边缘化，因为整个 movement 把他边缘化，因为他讲真话，你知道吗？因为他敢在教会里面讲真话，在宣教的工厂讲真话，所以整个教会都联合起来要把他边缘化。但是他给我一个榜样，就是一生要讲真话。我牧养教会，我没有太大本事，我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托付就是要讲真话，我绝不假冒伪善。如果我犯罪跌倒，我一定在你们众人面前认罪悔改。我的老师给我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榜样，我们需要有榜样，因为耶稣自己树立了这样的榜样。所以在这里彼得说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羊群。什么叫按着神的旨意？三点。第一，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 群羊的榜样。三点，加尔文在总结这三点的时候，讲到传道人三个致命的弱点，三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懒惰。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你们一定要写报告，你们每周工作多少时间。你小心啊，很多传道人懒惰啊。今天这样的传道人不是太少啊，不是太少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工作时间是什么，很自由的嘛，对不对？你做多少工作，只有你在神面前，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代谢了，我们就懒惰了，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加尔文说什么？贪心啊，贪心不一定是贪财啊，这里是说到贪财，对不对？贪财表明什么？你内心有 greed 嘛，你贪婪嘛，贪什么？贪权柄，贪什么？贪名誉，贪什么？贪财，还贪什么？贪色。哇，我太太常常提醒我，哪个漂亮女孩子给你一点鼓励，你就不要忘记你是谁啊。真的，我也提醒你们每一个人，真的。我有没有跟 Peter 说，哎，你太太有没有过来？ Peter 当时要奉献到我们教会来做牧师，我说第一点，你太太不来你不能来，很清楚的。我们 BSF Principle 牧师师母不是买一送一，但是你太太必须在。你现在这个我有点担心啊，海归团系都是女孩子啊，啊，我有时候要叫师母说你也要啊去关心一下我们的这个 Peter 大牧师啊。那我们的礼节来的时候，哎，我就说很好，但是你要小心哦，你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你也自己要小心哦，对不对？我们都是人嘛，没有人可以豁免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只要你是人，你就有软弱，所以谨慎在神面前，让神每天的引导我们。什么叫瑕疵啊？什么叫瑕疵啊？53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窃取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开苏中央全会的时候，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把斯大林骂得一钱不值。结果下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哎，斯大林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讲啊？”然后呢，这个赫鲁晓夫真的很厉害，一敲桌子：“谁说的？你们谁？”鸦雀无声。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我也像你一样嘛。”这个就叫什么？瑕疵。用恐吓，用手段，用高压来控制神的羊群，为了赢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柄。这就是，所以亲爱的传道们，亲爱的同工们，亲爱的愿意奉献给主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想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教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当中。我这周收到一个 email， 我必须要念给大家听，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同工，他说：“您好，李牧师，记得之前跟您分享过，我妻子应聘一个校长的职位，并且意外国际学校的校长，并且意外得到了面试机会。前两周他去香港去面试，得到了回复，学校给他那个职位。我们都很感恩跟惊讶，但是工作的地点在广州，学校那边已经劝他几次要去广州，但是我们在一起祷告之后，我们决定要留在北京。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上帝让我们侍奉的中心是在北京，虽然觉得很可惜，特别是对我妻子来说，但是神的旨意很明显，是对我对他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他很有激情想做这个事情呢，同时我们仍然是上帝是我们的中心，上帝要我们留在北京。广州没有北京那么雾霾，他去了广州，他的薪水可能可以翻三倍。他去了广州之后，他们整个家庭的生活会完全改变，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要留在北京，是因为上帝呼召他们留在北京。而这个年轻人现在就在我的教牧团工团队，全 part time 的，马上要全时间出来了。我告诉你，为了这样的同工，感谢神吧。我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当中上帝还留了一些人，就像以利亚所说的那个7000人没有被巴力的。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因为金钱跪下来了，为了地位跪下来了，为了权势跪下来了。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这就是圣经说这世上不配有的人，这些就是榜样。我们的李杰弟兄也是，他现在必须辞掉他的工作奉献出来， 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羡慕善工，愿意委身给上帝，服侍神。那个时候，你要计算一下什么代价你愿意付。你有没有像彼得一样，撇下了你的渔网去跟随耶稣？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撇下的话，对不起，你还没有真的奉献给神，你还没有真的把自己交给神。求主帮助我们。我的一位另外一位很好的一个牧师朋友，也是本地的一个牧师，我跟他学习很多功课。零三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天他的身上只剩下十块钱，他一个礼拜只有这十块钱可以用了。而这个时候有一个公司请他，年薪35万，2003年，年薪35万。然后当这个请他的人说，你跟我们去做是吧，支满帐篷再回来服侍神吧。他说我回去祷告，其实他已经做决定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做决定了，你知道吗？什么决定？当然去打工了，当然去挣35万了。他的儿子他的老婆都没饭吃了，你还要我服侍神吗？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说，你怎么那么贱，你为了这35万你就违背了上帝对当时对你的呼召。你想想看，你从18岁服侍上帝到今天，上帝哪一天能够让我们缺乏了没有？榜样，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要在这里挑战，其实是这个传道人要我对你们的挑战，就你们这些社会的精英啊，你们这些 CEO 们啊，你们这些大老板们啊，你们今天要想一想，你们在心中你们服侍的是谁？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让你们要这么值得留念的吗？还有什么比你们去服侍那个永生的上帝耶和华更荣耀的事情吗？还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的？如果有的话，你要悔改啊，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最后彼得说，做长老的一定会得到赏赐，这个赏赐就是那永不凋残永不朽坏的冠冕。